四月二日，花。曼陀罗地上百花怒放，数量多得出奇。我试着加以计算，但数着数着就糊涂了，究竟是280朵还是320朵？总之，这一平方公尺的土地上满满的都是花，而它们的仆从也随侍在侧，身穿毛茸茸的帅气服装，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忙着伺候花儿女王。我加入了他们的仪式，屈膝跪下，然后便趴在地上，把放大镜凑近眼前。有一朵繁缕花已经盛开了，它的花药有如喷泉一般从花朵中伸展开来，位于花朵中央的子房呈圆顶状，周围镶着一圈奶油色的细长花丝，花丝的顶端便是一坨坨黄褐色的花粉粒。这些花丝从子房处往外伸展，使得花粉远离这朵花的柱头，花粉着床的地方。繁缕花共有三个柱头，位于洋葱状的子房顶端，每个柱头都等着被一只身上沾有花粉的蜜蜂拂过。柱头的表面布满密密麻麻只能从显微镜里看到的小手指，一根根向上伸展着，预备拥抱花粉粒。如果花瓣有足够的本事招来蜜蜂，这些黏哒哒的柱头就可以留住那些表面粗糙的花粉粒。一旦花粉粒被黏住了，柱头就会开始加以评估，把不同物种的花粉剔除。此外，它也不接受自家或近亲的花粉，以免出现自体受精或近亲繁殖的现象。但如果一直碰不到合适的花粉，有些物种的花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会破例进行自体受精，例如那些在早春开花的张耳细心。对这些花草而言，在天气异常寒冷，传播花粉的昆虫无法飞行的时候，自己爱自己总胜过没有人爱。如果酶合的过程进行顺利，柱头的细胞便会分泌汁液和养分，将花粉粒的坚硬外壳加以融化。这时，花粉粒内的一对细胞会开始膨胀，将花粉粒的外壳撑裂。较大的那个细胞会像阿米巴变形虫一样，从裂开的花粉壳中伸出来，钻进底下的柱头细胞中间，形成一根管子。每个柱头都位于一根柱子，被称为花柱的顶端。花粉管会穿过花柱的细胞，一路往下延伸。如果花柱是中空的，它就会像一滴油一样，沿着花柱的内壁往下流淌。花粉粒内另一个较小的细胞则会开始分裂，形成两个精子细胞，然后便像河里的筏子一样，沿着花粉管往下漂流。但和动物第一和蕨类的精虫细胞不同的是，这些筏子并没有桨，它们的移动方式完全是被动的。花柱之所以要有一定的长度，是因为它需要把柱头高举到蜜蜂碰得到的地方，这样的长度对花粉管形成了很大的挑战，也刚好让植物可以借此评估追求者的实力。落在每一个柱头上的花粉粒有许多个，因此花柱里可能同时有好几根花粉管在生长。在这种情况下，花柱就成了这些花粉马的赛马场。各个花粉的精子细胞会骑着它们的花粉管竞相奔向胚珠，里面有这株植物的卵子。万一比赛输了，它们的基因就灭绝了。有若干证据显示，健康的植物所制造的花粉管长得比较快， 因此花柱的长度让花儿得以选出那些身家比较雄厚的配偶。如果纯粹是为了拦截蜜蜂，花柱或许不需要这么长，但它之所以长得较长，可能就是为了让那些花粉马不得不卖力地跑上一回吧。花粉管抵达花柱的基部时，就会钻进那个多肉的胚珠，然后把两个精子细胞都释放出来。其中一个精子细胞会和卵子结合，形成一个胚芽，另一个精子细胞则会与其他两个小小的植物细胞的 DNA 结合，形成一个有着三组 DNA 的较大细胞。这个细胞会开始分裂变大，成为一个储存食物的区域，以供应成长中的种子所需。这也就是被人类用来做成面粉或玉米粉的东西。这种双重受精的方式是开花植物独具的特色，其他生物的生殖过程都只需要一个精子细胞和一个卵子细胞。在我放大镜前的这株繁缕是雌雄同株的植物，每一朵花里都有花粉，雄性和卵子，雌性，并具备所有必要的生殖器官，包括花粉粒，负责制造和储存花粉粒的花药，负责把花药举高的花丝、柱头、花柱和一个包含卵子的子房。这些器官全部挤在一个花杯内，旁边则环绕着用来吸引昆虫目光的有色花瓣。如此小巧复杂而井然有序的设计，让花朵具有引人注目的效果。曼陀罗地上的短命春花都是雌雄同株的植物，这样的生殖策略很适合像它们这样在一个时间短暂、气候多变的季节里只开几朵花的小小植物。由于它们的花朵里同时有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因此它们在必要时可以进行自体繁殖。此外，它们也可以借此分散投资风险，提高繁殖的几率，确保它们的基因至少有一部分可以传给下一代。其他植物，例如橡树、胡桃树和榆树等许多靠风力传粉的树木，则是采用不同的策略，制造大量的单性花朵。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朵花都负有特殊的任务，要不就是散布花粉，要不就是从风中捕获花粉。曼陀罗地上的植物虽然都是雌雄同株，但每一个物种的花朵构造却有明显的不同。张耳细心的花中央有一簇柱子状的花柱，花药则秘密地环绕着这些花柱。烈叶红毛漆的花朵呈淡淡的象牙色，子房像个球根，上面长着细小的柱头，但花药却是球形的，蹲踞在子房的周围。齿灵草的花瓣闭合成鞘状，把花药藏在中间。只有春梅草的花朵和繁缕有些相像，它有三根垂着头的花柱，顶端分别有三个柱头，周围环绕着五根有着粉红色花药的花丝。每一种花朵形状都反映了该种植物的传粉昆虫的口味，但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是这些因素较不明显。举例来说，那些会偷盗花蜜的昆虫对植物花朵的形状就是很大的影响。此刻我眼前就有一只蚂蚁正把头埋进春梅草的一朵花里面， 我用放大镜观察它，看到它绕过花粉和柱头后，便把身体倒挂着，开始偷取那些甜甜的花蜜。这是花朵把花杯敞开，欢迎各种传粉昆虫前来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旦你太好客了，就会有人想来揩油吃白食。春梅草的花所采取的是最开放的策略，它把花蜜放在敞开的花杯内，任何昆虫都能进来享用，因此它也最容易遭殃。张耳细心和唐松草虽然也有开放式的花杯，但它们都没有花蜜。这些无蜜的花朵没有遭窃之余，不致平白损失自己的能量，但也比较无法吸引蜜蜂。齿铃草把花蜜放在一根细细长长的管子里，使得蚂蚁不得其门而入，但也因此限制了上门蜜蜂的数量，因为不是每一种蜜蜂都可以把口气伸到它的花杯深处去吸取花蜜。花的形状也会受到植物和其花朵寿命的影响，开了几天就凋谢的花，例如春梅草的花，会急着吸引传粉的昆虫，因此它们倾向采取波西米亚式的作风，为了得到蜜蜂的一吻，它们会不顾任何风险。如果在获得蜜蜂眷顾之际，同时也有一些混混上门，那也只有随他去了。相形之下，寿命较长的花朵就有本钱表现的端庄拘谨一些。它们可以不供应花蜜，也可以把花杯闭合起来，因为它们知道早晚会有合适的对象前来求亲。此外，开花植物本身的寿命也是开花经济学所考量的因素之一。所有的短命春花都是从地下根或地下茎冒出来的多年生植物。如果某一个地下茎已经活了30年，它当然比较有本钱，可以不那么急着寻找传粉者。但寿命较短的地下根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容忍一些前来白吃白喝的食客。这两个因素，开花期的长短与植物本身的寿命，说明了同一件事情，愈是短暂的生命愈要活得灿烂。因此花儿们必须精打细算，在传粉的需求与遭窃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最终的结果不仅取决于那些在曼陀罗地上飞来飞去的昆虫，也取决于植物本身的协同。物竞天择的过程会逐渐改变植物的基因，因此每一朵花的形状都是由它的协同所决定。不同的植物家族有不同的配备，使得它们往特定的方向发展。张耳细心和唐松草都是毛茛属的植物，所有毛茛属的花都没有花蜜，而且花形是敞开的。大凡缕则属于石竹科，石竹属是一种气味香甜的庭园花卉，英文俗名为 pink, P-I-N-K, 但此字也有粉红色的意思。由于它的花瓣边缘呈锯齿状，因此裁缝师用来把布料的边缘剪成锯齿状的剪刀也叫做锯齿剪。石竹科植物指的是那些花瓣边缘为锯齿状的植物，而非花朵为粉红色的植物。大凡缕的花瓣就是锯齿状的，乍看之下，它那十片细长的白色花瓣上似乎没有锯齿，但近看就会发现它的花其实只有5片花瓣，但每一片花瓣中间都有很深的裂缝，以致乍看之下数量仿佛多了一倍。 因此樊吕已经把石竹科植物喜爱花俏造型的天性发挥到极致，以致创造出花瓣变多的假象。开花植物就像其他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一样，在继承过往传统的同时，也需要适应环境的变迁，因此会面临多元性和一致性、个体特性和固有传统之间的拉扯。这也是曼陀罗地上的野花如此多彩多姿的原因。